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风叔欧拉，我是丽妍，爱你哟。
跟你们讲，你相不相信？
什么事？
我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吃了午餐了。
午餐？
午餐
怎么可能？
早上吃饭蛮大，八分的饭、
然后
就加苦茶油，拌在那个青菜一碗青菜嘛，这青菜很多种，然后那个汁呢，我就把它拌在饭里面就这样吃，
是，
然后跟那个青菜吃，这样子几乎可以算是一餐了，
算一餐了哦。
本来是还有一个蒸蛋，蒸好了，但是我没有同时吃，吃完这一饭跟那个青菜吃完之后，我就去诵经了。诵经跟走跑步机走完之后，然后回来，差不多在半小时之后看开盘了，看一下，还是跌。还好，我前面卖了很多很多股票，剩不多。
对，那不是开心了吗？现在
伤害没有很大，还是有啊，我还是有股票啊。但是所以说伤害没有很大。
那我看你大概要准备择机再进场。
最近大概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感觉到不能够太投机，年纪大了，保守一点，赶快把银行的钱还完，才不会有这个挂心哈，就这样子，所以说不会再去进场了。我想只要现在拥有这些，能够让我再涨一点点回来，这样就 OK 了。好，
会的，会的。
那这个中间还吃什么？你知道吗？
苦茶油饭嘛，然后青菜嘛，
胶原蛋白，
然后蛋嘛，蒸蛋嘛，
中间我就吃蒸蛋加胶原蛋白嘛，
对嘛，
猜对一半。
你是蒸蛋加胶原蛋白算第二餐是吧？
第二餐
哦，你是这样算的？
对，第二餐是什么时候？不到十点，九点差不多四十分
啊，
开盘没有多久啊，看一看之后啊，等等啊，然后就吃了
啊，
要不然那个蛋差不多快凉了。好了，吃完之后没多久，我又想吃了。是鳗鱼饭。
哎呦，鳗鱼饭
哇！
因为 Mindy 买了鳗鱼，见了那个 Richard 他们全家，一大早就来带我去拜拜。因为，昨天是农历的六月六日。上个礼拜六，大家有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对不对？老师来教大家，这一天呢是补运最好的日子，
是
有三个好日子哦，哇，很特别哈、又虎爷生日，
虎爷生日，
然后又有一个这个字叫做什么？天什么？天旷？
天旷日？
天旷日？天旷日什么意思？
这个就没有研究，
我不懂哎，
没有研究。
还有个天赦日，
天赦日，
哇！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拜。这个、
拜玉皇大帝嘛，
玉皇大帝，所以我们
天宫嘛，
对，到
天宫庙，
天宫庙就是那个叫什么，在信义区的奉天宫，我们先去奉天宫，人山人海，哇，
那么多
人实在多到不行，
祈求玉皇大帝赦罪啊，
对
啊，对，昨天给我一个很感动的，因为玛丽安推我，然后那个 Mitchell 他。因为在赶一张他们 CD， 他们的这个专辑，所以他昨天没出来，爸爸妈妈来，然后陪我们。那恩助呢去停车，然后这个淑华跟我们 Mindy 就去怎么讲？去准备水果啊等等啊，去准备要拜拜。然后呢，玛丽安就推我，结果再推一个，刚好有个台阶，这刚好他在推不上去。突然出现后面有一个人来帮忙
哦，
有一个人走到我前面呢、
哎，
走到我前面来，半吨的椅子拉高，就这样把我拉上去。
哎呦，
让他站起来，我才一看，一个年轻人
啊，
长得好帅哦，
哎呦，
真的实在是 这么年轻长得这么帅的孩子居然懂得帮助人家，我看得真的好感动。
人美心善哦，
真的是、嗯、我就赶快跟他说
人帅心善
哦，谢谢，真的很感谢你，
花钱帅哥收割机、都遇到帅哥，
对，真的啊、哦，真的是很可爱。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懂得拜拜，
对，
我就是觉得很棒，
对，
真的很棒。所以我说哦，真的现在年轻人既然对这个对，不管是
民俗的这种信仰
拜拜，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这个我们燕玲才好笑、他什么都信、人家这个叫做做礼拜他也去、然后呢拜拜他也去、那佛教什么教他都参加、他就我不懂他是喜欢交朋友还是怎么样，
这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很崇敬、很虔诚就好了嘛。
对，大概是昨天很诚恳的去拜拜，除了拜奉天宫、一尊一尊的，连那个什么虎爷也拜、没有人知道奉天宫虎爷在哪里、但我们俗华居然知道，
天哪，
他是在面对着他左边，在左边的边边、所以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俗华一直讲说、我们还没有拜虎爷、所以我们过去拜虎爷，就好多人问他虎爷在哪里啊，我们就跟他讲，那个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俗华真的很棒，他知道，他说虎爷今天是生日，所以一定要拜。所以虎爷呢，会增加你的好运气。
会让你给你啊，
对，会表钱给你。我们可爱的俗华，他懂很多，他还是拿钱去跟他换。
拿钱去换？
对，跟虎爷换钱。
就是。从他那里捞，然后就
对，我懂。
那你怎样换到人家的钱了？
对啊，
不晓得啊，他自己有捐，也有换钱进去、然后再拿钱跟他换别人的钱。
好奇怪啊，这习俗
不知道，这个
已经被虎爷加持过了啦。
这习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从
我真的不懂
哪一个人开始的？
你不要看我这么老了，我很多真的不懂。
我也不懂啊，
因为我们家都是阿红在处理。
因为我就在想一个逻辑嘛，人家都去跟他换钱，就代表说我运气不好。我把我的钱来换你的钱，然后得到你的好运，然后另外一个来了以后可能就换到刚刚前面那个人放的钱呢、那这样的话这代表什么呢？这种逻辑通吗？
我不懂、
好吧，心想事成
对对对对对、所以昨天我们拜完了之后哇肚子好饿，也昨天吃了两餐哦才出门的、还饿，后来我们到山下
第三餐
放空的下面啊，这找不到东西吃，好，往哪里去？你猜猜看，我最爱吃的。
奉天宫是在松山还是在南港？
松山
嘛，
对呀、
那就是卤肉饭。
对，
卤肉饭我就记得，
答对了，
求去吃一个金鲜卤肉饭了、
好厉害哦！
老板看到我去，你怎么越来越年轻？老板真的，我们吃到很熟了，但是我们最近都没去、因为坐在轮椅上真的不方便，所以呢。看到我本人去的时候，我们都去买他的卤汁，
是
回家绝对不能超过三天。我现在超过三天，
当然不要超过
那么久、我就不会再吃，
对对，
所以不会买太多。所以呢，一买都是两包，一包放豆豆他们家，一包放我家。那我家的人，我是超过三天我就不吃了，所以最近都没有吃，所以好馋哦，好想吃哦，所以就赶快再去吃。你看，早上到差不多十二点多，不到一点哦。吃三餐
了吗？
而且我一去，一碗卤肉饭我自己吃，还一个卤蛋，都吃完，
那不错哎。
我最近真的硬塞，不管怎么样，
你的目标呢，就是再多加一块空吧，多加一块肉，
真的说的也是。老板还送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菜
笋
丝。
不是那个叫什么
油豆腐
炸的、
炸的哦，
对，所以我吃一块
有上火
炸的。就比较不敢吃太多。
所以那你下午还得吃，对不对？
哦，
到晚上又吃。
我早上到现在
是午餐呢、
好快
乐，我到现在为了要胖一点，当然这个不会增加你的胖，但是呢，我就是让我嘴巴不能停就对了。早上到现在除了吃了五次的比较像正餐一样以外，你说早上到现在我吃了五颗什么？来看。
五颗什么？
五颗什么？
不可能是五颗蛋嘛，对不对？
不是，
是食物吗？
五颗我们的旺来糕。
哎呦， 你还有旺来糕？
因为母亲节嘛，啊，我们不是进他们的那个芝麻糕嘛？
对，
是我个朋友叫做蜀君，他要300包嘛，啊，所以呢一起进了500包，所以听众也一起参加人买，对不对？母亲节，那他没有包装好的旺来糕，他们也有在。不想批发给人家还怎么样，我们跟他要了一点点，
哦，散装，
只有自己吃啊，只有自己吃，我就霸占，别人不可以给我吃，不能给我吃掉，一个人给你两颗，其他帮我放着，我要慢慢吃，慢慢吃。
有分人家就不错了，我的话我就想了。
那今天呢，我就连着吃5颗，哎呦，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胃口好得不得了，
没有上火，
还好
哦。
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紧张，我有传一个、
啊，对对对，
等一下再练，
对对，等一下
你帮我练一下，
好，
我练稿的练得不 好，看了以后，
其实你不用紧张了，
看着那一篇我自己有点紧张，我一定会去检查，放心 ，OK， 来听第一首歌，
来，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听一个经典电影《情凶记》的主题曲啊，是由陶乐斯在合唱的，对 ，Que sera sera， 歌词真的好可爱，想念给大家听。他说：“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问妈妈，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只要你认真使用爱迪斯跟善事的产品，
肯定的，
变得健康
漂亮
又
富
有啊，
肯定的。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歌曲这么短，
爱的歌曲啊！
早期的西洋歌曲都是那么短的，国语歌曲也是一样。
记住哦，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是
地址是在台北市，也就是忠孝东路旧收购的后面。
嘿，
旧收购你知道吗？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到的。
对，
你第四个出口上来，你就要坐到忠孝复兴站。
是的，
第四个出口一上来，往左边，里面。走，你就会看到故宫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是的，
我们在5楼，
对，
一下电梯往右看，
是，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走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
是的，是的，
欢迎你们来哦。
哎，
那我们善事电话是27519911。最近一个金斑美白，消得
好
得不得了，
啊，
真的。
大家是不是很怕夏天？
你最近拿到了，是不是盖子也多了一个圈圈？这个圈圈是塑胶的，为什么呢？因为怕你们不小心翻倒就会整个流出来，你知道，所以多加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让你们呢比较安全。因为不便宜啊，好贵啊，30墨而已就1580，这么贵，连我都嫌贵，真的。
哎呦，那怎么办？
效果好到不行。
对，重点是效果好嘛。
两个星期绝对见效。
哎，要这样想就好了。
对，
哎，
假如没有得到效果，你真的可以来跟我讲，跟我 complain。
对，你看看我们有这种自信了，
对，
多好。我们
但是一定要记住哦，擦完之后就要再加 下面就要再加爱迪斯提啊，然后加几滴的那个我们的电解精华，
对，
然后把它和匀之后擦整个脸，连脖子都要擦，
没错，脖子不要漏过，
对，才能一罐。
对，
那擦完之后，假如你要出门，记得眼罩也要擦好，那保湿不一定在这个时候擦，你接着擦矿物隔离霜，
对，
矿物隔离霜擦完矿物隔离霜，记住不需要去加什么啊，饼啊，还有什么蜜粉都不必，都不用，我是这样子的。
是，
你看好亮哦，对不对？
非常亮、啊，
对，
每天都是亮。
然后你就摸摸看，没有多久之后，皮肤整个收，然后皮肤亮，
对，
干，啊，看起来没有毛细孔。
这不简单的，非常非常不简单，
真的很棒。
就是、常年
就用这样的方式，
常年
现在不流行再加粉饼、蜜粉，不流行
了，过时了。
这样子就很亮，
这样就很好，而且很自然。
对，
哎，感觉像素颜一样哈、啊，感觉就涂了一点口红，
但是就代表你的皮肤很好，
刷一个眉毛、睫毛，顶多大概就是这样了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艾伦哦，他们二期
哦，
几乎每个女生都在用我们的隔离霜，
非常疯狂啊。
她周围的朋友全部，连高雄她老公的气，就是她老公的姐妹，然后他们是眷村的人嘛，她用了以后也是哦。连高雄都来买，常常叫我们帮他寄到高雄去，是他老公的姐妹们在用，
是
啊，手传达的给他周围的朋友，
是，
所以我们隔离霜好受欢迎哦，
是的，是的，
然后擦起来好自然，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啊。
对，
我们的服务电话请记好了，27519911，
一瓶60沫的那个隔离霜、哎，哦，可以用好久、哦，
很久啊，1200块钱，值得投资、啊。
这个我就跟你说，真的太便宜了，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是完全天然嘛，
真的，真的，真的。
啊，如果是美白啊，真的很贵。好
好 ，OK。那打我们的电话啊，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秋华姐提到这个拜拜的问题啊，什么天赦日了、天旷日了、那个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这个宗教还有民俗信仰的活动。
对啊、哇，我昨天看了，真的好多年轻人、
我觉得你不管说他求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会从在敬神拜佛的过程当中，他学会心善这件事情。
啊、哦，棒啊！
因为你知道吗？你。去拜神或是拜佛、你一定是诚心嘛、
对呀、
那佛和神是教导人们要怎么样，要做个会帮助社会帮助别人的人，你要心存善念嘛，对不对？
对，
所以自然的就会耳濡目染，你慢慢的就会行善，一行善之后你可能很多好事就接着发生了，好事会花生，你多吃一点花生也不错，但是小心长痘痘啊。OK， 那这个是我们国内哈，大概在20年前，那个时候镇南宫，大家记不记得严清标那个镇南宫，台中的傣嘎嘛，
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绕境是从他们带宗朝的、也是每一年几十万人跟着绕境。
对，
但是这几年有一个状况，就是苗栗的拱天宫，后来居上的这种势头哈、
是的，
你有什么信仰？我觉得有，真的有在信是有差。
是，
昨天我去拜拜完了之后，我的确今天精神好很多。你知道吧？
真的啊！
然后吃东西就吃的很多，
那、
胃就没有像之前那么不舒服。
哦，
所以今天本来我早上准备看了那一篇，等一下要念给
大家。好，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看了那一篇，我吓坏了。我本来今天一大早我就想要去做检查，但是呢，后来发现怎么吃这么多东西，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也没有痛。我也没有不舒服，
所以就要不要自己吓自己，对不对？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
好。
然后刚刚讲的是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跟着绕境啊，干什么的哈、啊？在大陆，他们过去是叫无神论，共产党无神论嘛，所以说以前好像都不太能设立寺庙，但是现在我发现他们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寺庙其实很多，包括像天主教啦、基督教也都很多，你有个人的宗教信仰那是你们的自由，现在政府基本上不会去管你了，然后呢他们的年轻人最主要的跟两岸台湾的年轻人差别在哪里呢？他们可能有一些人还会进到庙里面去，进到教堂里面去，但是好像为数并不多。那他们现在比较相信一件事情哦，我不晓得丽言应该听过，叫做显化法则。
有，
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显化法则，好不好？
显化的吗？其实基本上他就跟你最近常听到的在讲说，跟宇宙下订单，我心里想的什么，我把它 变成现实当中会发生，我去显化它的意思。
没有错，这个在强调个人及宇宙中心的时代，显化法则就成为中国的年轻世代最流行的一个精神慰藉法。哎，就是这样，你知道吗？63%的中国 Z 世代，
是，
来，我每次都记不住 Z 世代是哪一年生的？
1997年加往后推10年，所以就是1997到2007。
我告诉你，63%的这个中国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会透过口头或是书面书写的方式来进行自我激励。他们不再依赖传统的什么去求签啦、去问卜啦、算八字算命，因为现在赚钱不容易，没有什么钱可以赚。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卷啊，很卷，就是说他们竞争非常激烈，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反而相信语言是带有能量的。
是，
他是没有听到我们秋华姐的节目啊，
一定是没有。
你要听到的话，那就很快显化了。
是的，
真的，语言是有能量的，你知道吗？他的确会有一种磁场，他会吸引那种跟你共同同频共振的那些人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显化法则。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63%，刚刚丽妍讲的，1997年
到2007年
这10年出生的人叫 Z 世代，他们相信这个东西，
真的，
他们不见得会到庙里去，这就是两岸之间的最大
不同。
对对对，有意思。
好，继续来欣赏这一首歌。
好，
刚刚没有看到他的歌名，所以我赶快把它点出来看。
这是一首 AI 的歌曲啊，
叫做《别负痴情这一误这一场》。
这是之前有听有放过吗？
没有，
没有
哈。我最近在发现很多新歌都很好听
哦。
别负痴情这一场，
别负痴情这一场，
是的，可以吗？
声音吗？
哎，怎么会跳？
好像听不太清楚。
怎么会这样？哎呦，怎么会这样呢？不行，这样不行。
这个、啊、这个英语不行。
哎，来，来，我拿一个。你的手机可能比较不一样，来，我们安排一首第三首好不好？
好啊，
这是由霍尊跟费玉清合唱的，啊，歌名是叫做《卷珠帘》，我们换 CD 来播，好不好？
好，
对不起，最近问题这么多，怎么办？啊，从手机播出来，怎么问题这么多？
帮我们节目顺便祈福一下，
对，
哎，对对
对，
让他们要乖乖，
一定要祈，
这些音档都要乖乖。
对对对，
我礼拜四要呢，
好，真的，
因为礼拜六我们前期要
哦要换机器，
换机器，
了解，
你们都有学哈？
有有有，
要跟那个录音师学，
有，
用的是要用的是这个录音师，
我知道，我知道。
花间走过思量，沾染了墨色苍，蒹葭门前繁华，夜静谧窗纱微微凉。 是泪，细诉谁是牵外的羊，卷起愁堆船上。
出问题，所以呢，以前我不是属于啊、像这么的豁达，前面有问题，我后面还可以讲话。以前不是，以前只要前面发生一小差错
，小问题，
我从后面就开始乱了。
哎呀，
这一团乱，
邱小姐，
这跟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有关，
真的。
对，
我现在
你下次帮忙拜一下，帮我们午后两点
有啦。都有
节目、
都有，好，
一切顺利。
OK， 好好好，换你了，
一切顺利。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世足嘛？最昨天不是刚落幕嘛，然后今天清晨啊，对，然后呢，中间就有很多的大咖明星出来
唱歌，梅西不是？
嘿，我是没有看啦，我是看中间的表演。
哦，表演。
对，然后我就看到 Shakira 她已经要50岁了，结果还保养得非常美丽。
哎、
我就想到我们午后两点，对，午后两点也有一个人，不管怎样，永远就是像年轻一样貌美，有没有？每次一直说自己年纪大了，但是怎么看都是，你怎么这么年轻漂亮啊？嘿，
真是，
没错，就是我们的秋华姐，
拜托，
对，
也离谱了。
可是我相信呢，你们
我全靠爱迪斯，真的。只有这个脸、
这就对了，
这就对啦，
只有这个脸，两只手伸出来，你们看了你会吓死。
但是你就是有高度的自律，今天不管是秋华姐还是 Shakira， 都是因为有高度的自律。
对，
然后秋华姐加上
比嘞，
对，不是是真的啦，而且加上秋华姐又有我们自己产品的加持，有没有？所以永远这样子年轻貌美，
因为是代言人嘛。
对，那最近呢，我就看到啊，周迅呢，她有在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周迅嘛，他也是大概50来岁左右了。那人家也问他说啊，为什么你可以保养得这么好呢？哇，他就分享了一下他的很简单的一些心法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我觉得大家不妨的来试试看呐、首先呢，他自己吃一顿饭，先问两位好了，你们吃一顿饭大概花多久的时间？有算过吗？
我是很快了。
哦，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我也是蛮快的，
半小时就
狼吞虎咽，
我没有到狼吞虎咽、
我现在稍微收敛一点、年轻的时候根本是狼吞虎咽
啊、那两位你们可能
还好，还好，我这个虽然吃的也算蛮快的
啊，
但是呢 OK， 我这个年纪了，上次稍许不小心噎倒了
哦，
我才发现好痛苦，
那更要小心，
我最近很认真的吐舌头，
很好，
就是
练习舌头的这个肌肉，
吞咽肌，
洗完脸，只要是刷牙洗脸，我一定吐舌头，吐66下，
好，六六大顺，
对，六六大顺，跟昨天一样。
你问我们吃饭的时间是一餐，平常的
一餐，就是你吃一餐的时候，
半个钟头之内一定解决了。
那两位，你们可以再试试看，放更慢的脚步，吃1小时。
哎呦！太久了，
对，因为呢，大脑其实它是延迟20分钟接受到你已经吃饱了的这个讯号，所以如果你吃太快的话，大脑是再过一阵子才会觉得说我饱了，等于说你这时间你又会想要进食，所以周迅呢，他就跟大家分享，他今天食量也不是很大，然后呢，他吃一口饭的时候，他不会去计算说我要咬30下，他就是细嚼慢咽到我觉得可以吞下去了再吞，所以呢，你把时间拉长，你可以1小时吃饭。像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退休之后嘛，最有的是什么时间？所以你就把一顿饭的时间拉长，慢慢的吃，然后呢，让你的大脑接受到说，哎呀，我饱了，那就可以了。再来呢，周迅他说， 他并不会禁止自己吃甜食。有时候呢，我们越克制自己说不要去吃甜食，但是你那个反扑力就会很夸张。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两只糖虫嘛，我们说好今天不吃甜的，哇，明天三餐都给你吃甜的，对，就是会忍不住。
我不晓得多久没吃甜的。
对，这点秋花姐，我真的想要向你学习耶。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像秋花姐这样的高度，
真的，
她对于自己健康的要求，她对生活的纪律，
对
饮食上的控制，我们达不到。我先投降，
我也先投降，投降输一半。
美食当前我们就输了。
真的，我就是看到饮料我就想喝。
那个秋花姐今天传了一个文章给我，就讲说她担心她的胰脏是不是有问题。
是。
为什么我看到这篇文章，
就传给我，
我还
以为说你是想要大家吃那个酵素，提醒大家多吃酵素，
很重要，
酵素对我们的胃肠很帮助。
倒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说，
后来我发现，好像里面你也没有写到，
没有、啊、
到那个跟我们酵素有关的东西，
完全没有关系。
哦，搞了半天是邱小姐担心自己的健康来的 啊。
我前一阵不是胃一直不舒服吗？
是啊，是啊，
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胃一直不舒服好长时间。那突然像前两天我也去看胃啊，因为家人倒是一直在担心、担心我的那个肠子的气势跟战、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一直的感觉好像胃胀气又痛。
是
啊，胀气我就有在吃胀气的那个日本阿玲寄给我的胀气的那个药、一小颗而已、每当吃完之后它就会排气、我就觉得胀气的问题不是问题。
了解。
但是为什么会一直都胃不舒服，
所以秋花就开始怀疑到胰脏。
是我去看医生前两天，到台北医学院那我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看到我的病历，这位医生马上第一句话就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胰脏问题？”哦，我说我知道，我胰脏有一个水泡。那我已经五六年了，我一直都有在追踪。他听到这一句话就没有再说下去
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就先说，我说我最主要是要来了解是不是我的这个肠子有气势跟这个粘连，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位医生是这个的专科，那所以我要来请教一下如果每天在排便很顺畅的过程当中，气势会有问题吗？因为我看过很多资料嘛，
是是是，
担心的就是你有好像排便不顺畅，每天有便秘的问题才会担心。但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很顺畅，尤其在吃我们的那个酵素的时候，顺畅到不行了。
是吗？
可是它就会让我不小心一直瘦了，感觉上。
所以担心胰脏哈，所以
对
今天呢，
我就担心是不是胰脏。好，
那他是
是我回来才看到这一篇的。
对，他是讲到说胃跟胰脏的一个关系。
对，
胰脏是在胃的后方后方啊，所以说他疼痛的时候，你可能误以为是胃痛，实际上是你的胰脏在发出一些讯号。那这个食物进入胃里面以后，它开始搅拌食物嘛，对不 对？然后利用胃酸来消化嘛，对不对？然后呢，接着食物就进入十二指肠，因为胃离开了以后就进入十二指肠了。那胰脏就分泌它胰岛素进入十二指肠，包括消化的脂肪，还有蛋白质、淀粉的酵素，也含有碱性的一些东西，帮助中和从胃里面进入的胃酸，因为胃里面的胃酸很强，它必须要把它中和。
对，
所以说胰脏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然后呢，中和胃酸。那胰脏不好呢，会出现类似胃病的症状，那可能会出现你上腹部疼痛、恶心、呕吐、吃东西疼痛加重，然后腹胀、消化不良。然后疼痛感还会延伸到背部，然后你排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粪便怎么有一种油腻的感觉，而且会
我倒没有这个问题，
漂浮而且难以冲掉的这种粪便，
不会，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体重莫名下降，那所以说
体重下降，我真的
你下降，所以你担心的是这个。
前阵子我吃不下，
但是诸多症状当中，这个体重下降只是其中的
一个，
所以你过度把它放大，太过度紧张，
对，
其实没事。
是我看了医生，前两天看医生回来才看到这一篇，看到这一篇，无形当中，我跟医生讲说我是胰脏的问题，我一直有在追踪，都是李主任帮我追踪的，都没有问题，
对，
你知道吧？
对对，
李主任 李主任是很细心的在帮我把关、嗯、你知道吗？
对对对、
啊、所以突然才想到说难道会有一仗有其变化吗？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对了，
好，我讲给你听，今天我吃的已经四五餐了，对不对？到现在没有问题，
是不是？
对呀，
都没有、嗯、像前一阵子一直胃痛不舒服，哎，今天特别哦，
嗯，
你知道吧，可能就是阿玲很紧急的听到我的不舒服、
嗯、
马上寄来的，他说这个是吃什么呢？吃这个胃食道逆流的、
哦、
那胃食道逆流台湾不是也有在卖很受欢迎的一种药、
嗯、
那个药呢我不敢吃、啊、吃一个礼拜就不能再吃了，我那个药不能吃太多、嗯、所以我这个人很排斥
吃药，
我吃药我不太喜欢、嗯、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吃它、
嗯、哼，
你知道，那我也不认为我是胃食道逆流，
是你没有，
你知道，我认为我没有啦，没有，所以呢好了，这个胃一直不舒服，难道是我运动不够，一直坐在椅子上这样的关系吗、
嗯、
所以我就再增加一点点，现在学会在轮椅上面站起来、
哎、
慢慢再坐下去，
很好，
这是因为恩主跟他太太淑华、啊、还有他儿子、嗯、三个人帮我的，
是
前一阵帮我这样子哦、啊、让我慢慢站起来啊，站的可能站多久就多久，要训练我、
嗯、
结果呢哎还不错，我好像还可以站蛮久的啊，即使我偷偷在这个膝盖的后半部这个弯的地方、
嗯、
我偷偷稍息站不稳的时候我就靠一下这个椅子就这样子，因为李球在后面用椅子在等我，如果要坐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坐、
嗯、
状况之下呢哎，我最近在家少许有少许偷练
OK，
所以让自己消化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是 是
像今天我吃这么多，
嗯，
真的很棒，
嗯，
消三下
非常棒，
到现在为止没怎么样，但是呢、我有吃谁吃您很紧急的、
嗯、
听到阿红讲说啊，我的胃不舒服、嗯、但是呢喜欢去吃那个胃食道逆流的药，因为我就不喜欢吃药，
了解
啊，他就帮我寄来、
啊、
小小一颗、
啊、
那一颗呢他说因为他是在一个综合医院里面当总务、
啊、
你知道吗、
嗯、
他就问他们的院长，院长是说最好的药是这个药、嗯、就叫他寄过来给我、
嗯、
好小一颗、
哦、
他说这个是管胃的、
啊、
胃的胃酸逆流啊什么都可以、okay.但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嗯，
小小一颗
，OK，
一天只要吃两次，
哦、oh, ，
就这样子，哎、欸，我吃了三天了，
那就继续了。
今天居然啥事都没有，
huh?
我可以吃这么多餐、
嗯，
哦，太棒了，
恭喜！
我一定要一天把它吃个八餐，赶快把自己养胖，真的，
嗯，一定可以的。
好，
哎、hey. ，
安排歌曲，
好嘞，安排邓丽君的歌好吗？
是的，
哎、hey. ，
你怎么说？
怎么说？来来来，
我就怎么做。
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现在进行听众朋友最喜欢的单元了，就是七海游侠。今天七海游侠我们为大家访问旅之旅游的副总经理赵大伟副总，来谈他谈的行程都很特别，
对，
很另类，
嗯，
不是一般的商业旅行社哈，会走的，
对，
我不敢讲说绝对是如此哈，
嗯，
但是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一些商业旅行社基本上他不会去走这种行程，
对，
这种行程带一些冒险性，
对，
那这个就要由赵副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没错，由专业的来，
专业的哦。今天带大家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东格陵兰，
太棒了！来来来，现在请这个副总上线。副总你好，
你好你好，副哥你好，
谢谢谢谢，旁边还有丽妍啊，
你好，
好，每次访问到这个副总啊，我们非常开心，
嗯，
因为副总啊从事旅游业30多年了，
没错，
然后呢一路上啊去的非常的多，
阅历广泛，
也非常的有热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人呢，啊，
对，
非常重要的元素，
没错，有知人精神。
那今天要来跟我们介绍的是东格陵兰，东格陵兰在哪里？大家知道吗？我今天还特别查了一下。它是靠这个，嗯，应该讲说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东北方吧，加拿大东北方那个北极海的那个地区，
嗯，
我不晓得有没有讲对，靠北极海那个地方，副总，我如果讲错的话，你可以给我们纠正一下哈。然后怎么会想到去那么冰冷的地方？那个是新闻呢，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笑想要得到的地方——格陵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格陵兰它的一个地理文化好吗？
好的，因为我们会选择这条船呢，最主要我们要去格陵兰的东部，
嗯，
比较少人登陆的地方。
哎，
那就如同副歌所讲，大部分人去格陵兰岛就是去它的西部，从加拿大进入。
哎，
但是我们选择这个东格陵兰岛，就是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
嗯，
我们上去搭船，然后去游东格陵兰的海域，
嗯，
然后再登岸，所以整个行程是相对比较少人去的，还有非常精彩的近距离跟动物接触，
啊，
还有可以听冰裂，有没有？
哇，
冰裂的声音，
嗯，
那我们也可以当上冲锋艇。今天在近距离听到冰川，然后好像冰裂的声音，那种大自然接近的感觉非常舒服。
讲到这个冰裂啊，我是没有体会过，在那个，
嗯，很好奇它的声音，
在极地啊的那种崩裂的声音啊，
嗯，
倒是你说喝饮料的时候，嗯，或者喝那个威士忌的时候啊，我们丢几个
冰块，
我们丢几个冰块，那个冰块是有撕裂的声音，
那个哔哔啵啵的清脆声音，
那个应该跟那个你讲的极地的冰裂差好。
那当然差很大，我们是近距离去感受那种自然环境的一个冲击啊，
哦，
这个是一生难得的经验。
那你能不能模仿那个声音？
嗯，
哦，我可能那个比较壮大，
或者形容一下它可能跟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接近，让我们有一个可以想象的空间。
类似就是那个冰裂的时候，它声音是砰，是这样爆裂的，
还是像那个
还是那个像冰块这样慢慢撕裂，
比较清脆的？
它不是像冰块慢慢撕裂，
我就知道，
就好像我们雪崩那种感觉，整个冰块往下掉
啊，
而且是大规模面积的，
声音很响，哦，
所以是空的感觉吗？
对呀，啊，我觉得应该是爆裂
的感觉，
对对对，
对，是撞声词大考验。
嗯，没有错，没有错。
哇，那真的很精彩啊，哦！
对，我光是听到第一题，我就已经很心动，我 现在心思已经飘去那边了，
是不是？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是会坐这个摩森号来到我们的格陵兰的海域那边，所以呢，就想要请副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摩森号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我们是不是可能在某个海域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船整个熄掉，然后让大家漂浮在海上听你说的这些声音，不管是冰川的、海浪的，还是我们这个冰掉下来的那种声音呢，冰裂的声音。
好的。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摩森号呢，它是2025年11月下水的一个新船，
哦，好年轻哦，
然后很新很新的新船，然后它在2027年只有这个航次去东格陵兰岛，然后它有一个口号叫做 Small Ship and Big Adventures，就是小游轮大探险，小游轮大探险。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它大概只有86间房间，
哎呦！
因为极地游的话，它只收130个客人而已，
哎呦！
哦，享受1:7的服务，就是有专业的导游，各方面的生态、历史文化，或者岛上文化，或者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杀人鲸啊、抹香鲸啊、海豹啦、北极熊这些专业的去帮你引导，还有讲解。让我们的收获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小船，它小船的关系，所以它停靠点是一般大型的船舶它没办法停靠的地方。所以上去登岸的时候，它有特别安排的行程，不管是冰原的探险，或者冰川的裂洞，还有大自然跟动物的接触，都有可以让你感受到不同样的样貌，所以很值得去。
那么小一艘船，只容只有86间房，
对，
容纳130个客人，
啊。
我当时还想到，是不是像那种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像破冰船那种？
哦，对，我刚才在思考是不是，
对，破冰船也很精彩啊。
对
啊，破冰船的话是压在那个冰块上面，然后把那个冰块给压裂，你知道吗？
对。但是我想要问副总是，这个游轮上面它还是一般大型游轮上面会有的设施，它还是都会应有有吗？因为既然都是游轮呢，
当然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差别，所以你要去这些地方搭这种比较小型的游轮的话，你要有一个心态的感觉，它的娱乐设施相对不是最重要的一个，
没错，是的，
主要是安排在极地旅游的时候去看到它的那人文环境啦，动物的近距离接触啦，冰川的看法，爆裂这些东西是你一生去
看不到
的，
真
的，
对对，去的重点就是大自然景观，不要再拘泥这些人为的东西上，
真的真的，
对。
而且呢，去到那个地方的话，一定可以看到极光嘛，哈。小的时候，你们这个行程大概是在几月份？那个时候看到极光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是不是副总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好的，我们安排这条船大概是在2027年的9月。那基本上这一两年极光坐游轮看极光也稍微实行了一下，
是
就好像我们今年我们有下古号，我们也卖完，也是坐游轮看极光去挪威甲湾，所以我们就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公司每一年都找一艘新的船，去用游轮去看极光，
是
不用去踩着极光，人家几点要集合啦，几点才有极光，你在船上，极光一出现，你透过窗边都是阳台舱，你只要一走出去，你就可以看到极光。
哎呦，
那这样会需要去追吗？我们因为像很多在路上的，他们都是会去追极光。
通常是这样，我们不用追，因为我们在船上，我们是11天10夜的行程，所以你在海上看到的极光几率是非常大的。然后都是船长跟你报告现在几点有极光，然后你要不要起来，报告你看极光看到厌烦了，叫船长不要再报告了。第一天看的时候很兴奋，第二天看的时候很兴奋，到第五天叫船长说啊，你不要再call了，自己会准备，他自己不想看了。
哎呀，极光也分不同颜色哈，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极光大概以什么颜色多？是绿色的吗？
大概也是我们常看到的绿光居多
啊。
那在这个地方有机会看到红光，
红光哦，难得，
对，有机会，
甚至有些是有紫光都有。
对，
好特别，
好想去哦！
真的，讲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心动了。
对，我们想现在已经神游了。
其实还有更令人心动的，除了极光，还有哪些令人惊艳的？比如说自然景观，
对，
还有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动物生态，还有更重要的人文。
对，我特别想要知道
这个
人文方面，
因纽特文化，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这一点还是请副总给我们介绍。
好的。那因纽特人是居住在格林达岛上或者阿拉斯加岛上一个原住民，他本来就是爱斯基摩人的一族，爱斯基摩人的一族，然后他在这边居住，他就是以捕鱼为生了，这个也没办法，就是因纽特人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吃生食，那个补充能量的来源
是，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边就是与今天冬天为行嘛，因为冬天大概都零下30度啊，15到30度都是很冷，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在这边看到可以看到海豹啦、海象啦、驯鹿啦、北极熊啦、还有杀人鲸啦、这些都在那边会常常遇到一些动物，那最主要以驯鹿的肉跟海豹的肉为它的一个主食，那也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迁徙文化，冬天都住冰屋用雪那个建造的一个冰屋，然后夏天就住上棚，然后就是会因为迁徙的关系，所以狗拉雪橇也是从这边演变过来的
所以到这边去玩狗拉雪橇也会有这个行程咯。
有的
狗拉雪橇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什么
极地长征的那个阿拉斯加，
对对对，雪橇犬，雪橇犬，
对对对，那三种，对，那个突然忘记他们的名字，就有三种，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然后跟萨摩耶，这三种都是雪橇犬。
是。
而且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它也可以让你在船上的有一个活动，可以跳冰川。
哎呦，跳到冷水里面是吧？
对，没错。
那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对，还要穿潜水衣那
种。我知道好像有一种会浮在水面上的。
它不是让你穿潜水衣，就是让你穿泳衣跳下去。
哎呦，
然后让你体验一下20秒，把你拉上来，让你冻得要命，然后再去洗三温暖，很好的一个体验。
那这个有这个三高的不能乱试哦。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东西，它事先都会去说明，
是了解，了解哦，哇，好特别。
对，那就讲到重点了，想要问一下副总啊，像是这样子的行程呢、我们有没有哪些人是适合去的？有没有哪些人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适不适合这样子的旅行？
对，
那还有哪些是一定要遵守的？因为现在就是倡导说我们要尊重大自然的环境，我们要尊重环保等等的这些意识啊，所以说有没有一些要遵守的原则跟游戏规则？
好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岸上的一个活动，所以要是脚不方便的话，特别，应该就是不要参加。为什么？
了解。
因为我们除了在船上的一些活动以外，我们每天都要上冲锋艇，所以他要下去跟冲锋艇的有一点点台阶的距离，
是，
所以你脚要是不方便的话，就不适合再来。就是适合大概是50岁到70岁，他有一些人生体验的一些过程，他来参加这个东西，他会特别有感触。
了解，
大自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风光，是他一辈子没办法看到。
对，
而且最近我们都一直常就是倡导说要环保。
对，
那在这个最新的船当然也有是要环保的，还有一些规则。今天就是有一些零排放的标准啦，垃圾的管制啦，还有燃油的限制，这条船都是遵守这样一个规则。然后还有旅客方面的话，就是今天他要在大自然跟动物接触要有一个距离，大概5到15公尺。然后你每次要上岸的时候或者下岸的时候都要用消毒，全身上下都要消毒，
是
严格禁止你从岸上带任何东西采集或带回来船上，
这
当然是往外来种的一个生物的一个传递了。
是，那个天气应该就是零下大概会不会到几十度这样的状况？
大概就是零下15到20度。
嗯，
那船长的每天的停靠岸，他会在晚上他会公布隔天的停靠岸，
嗯，
因为他要看天气，
嗯，
他才会有准确的一个停靠。
是，那所以说到了那个岛上那活动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些那种下大暴雪的情况？
就是已经避免这样的情况产生
啊，
所以虽然它有次的一个行程，
哦，
也会随着每天的天气状况
是
去做一些改变。
OK，
而且它每一条冲锋艇大概可以坐10到12个人，有一个专业的探险队员带领我们的旅客去探索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是是是，哇，2027年
对，可以期待了。好，
9月还有一年多，
还有一年时间，所以可以存钱，
提早报名是吧？
对，所以呢，
提早报名。
好，那我要来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啊，这一次的行程要怎么样去报名？然后是不是听众朋友说他们要报名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优惠的副总？
早鸟
优惠。
一定有，我们在正声广播电的听众，因为长时间在听收这个旅游节目，
是
要去报旅资的一个团体行程，
嗯，
我们都有给他优惠，特别这个东格陵兰，
哎，
我们就第二个人减40000。
哦呦，
嗯，
第二个人是减40000，
哦，
哇哦，那减那么多，
对，
哇，
对，
那这个团费我稍微问一下，团费大概要多少？应该是
一个 range
16万。
哦，这是一个高价旅游团就对，但是所看的所接触的是你这一辈子几乎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
嗯，
没有错。另外我还要讲一个特点，
哎，
这个是2025年最新的一条船，
哎，
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房间，就是有6间的单人房。最近不是在讨领队不要配房吗？这条船就有6间的单人房，你可以自己去旅游，不用跟领队配房，
对对对，
而且你不用一个人要去付2个人的船费，
是是是，
所以非常的贴心。
我觉得蛮贴心的，因为现在旅游游轮旅游这几年很夯嘛，好像多半都是双人房，没有给你单人房的。
然后独旅最近也盛行，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那等一下下了班，丽妍，我们先去买那个彩券。
对，
然后哎，有机会哦，我们中奖话，
中奖话，我们明年就要报名。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大乐透，
赶快报
大乐透，我告诉各位，大乐透已经累积到7亿了啊！
哎呦，
哎，要买啊，人人有机会啊！
等一下下班赶快去买一下，
对对对，然后中了以后，我们就赶紧报名。
对，报名。
富哥跟丽妍，
没问题，
好，没
问
题，
没
问
题，
总有一天一定要跟到团的。
我们总有一天一定要跟这个赵副总的团走一趟，
对，超想
跟，啊，特别啊，
嗯，
好吧，谢谢赵副总，我们下回精彩的行程再来跟大家介绍哈。
谢谢副总，
谢谢副总，
谢
谢
副哥，谢
谢，
谢
谢。OK， 拜
拜。
好 ，OK， 你看看这个赵副总啊，这是从年轻就带大家玩，玩到这个到退休，他其实已经在另外一家退休，退休他
对又
他还是闲不住哦，又到这家旅资旅游去担任副总，
对啊，
继续带大家玩
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种才是好命，
啊，
你知道吗？
嗯，
你说那些大老板一天到晚赚钱，赚很多的钱，
嗯，
然后关注这个自己公司的业绩，然后呢，经常会有很多忧心啊，
对，
或是焦虑的地方，
对，
完全一刻不得轻松嘛，对不对？
是啊，
带人家去玩这个多有意思啊。
对呀，
啊，
我那天才在跟一个朋友说，我觉得我们要趁可以走动的时候多去走动，不要变成守财奴，啊，
对，
是的，没有错。但是一个重点啦，刚刚副总也有讲到了，你今天要有一个出去玩的条件，首先是